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这个四同福音属灵之旅第一个的有关这个的主题的一个崇拜的讲道。今日的主题是因为病重的真神。我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都很明白到呢，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确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只有爱的呵护而没有了管教，大家都知道是不得的。同样只有管教而没有了爱亦都不可以的。因此呢，所以父母能够可以是恩威并施，赏罚分明，这个是最理想的。而上帝就是我们最佳的榜样。上帝很爱我们，他很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他所赐的福气，不单止在死后我们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在我们在世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他所赐予的平安，给到我们人生种种的好处。但是这些只是有义的，即只是有义人和得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去进天国，相反不义的有罪的人就不能够接近这一位完全圣洁无瑕疵的真神，亦都不能够得进天国，享受到这一位神所赐予的福乐。所以人只是即可以这么说，只能够是凭着信来去同最终悔改归于上帝归于耶稣，这样才能够进天国。今天我会讲的东西可能是会同大家重温一些的信仰上的基础，所以大家都去给一些耐心去听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7节这里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第十八节又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因为神的公义，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世人都有罪的，必然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无一幸免。不过基于上帝的慈爱，藉着基督十架上的救赎，给到我们有出路，让我们可以免于神的审判，同时间亦都藉着基督的死彰显了神的公义，将人应当负的罪债可以清还，这样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所以讲到尾，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悔罪认信耶稣。我又唔记得咗一啲嘢啦。我睇返先啊。好，我哋呢不如一起读读第19节至到20节啦。我哋呢可以手头上有圣经嘅就翻开圣经，又或者呢跟住个荧光幕我哋一起读。好，我哋准备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叫人无可摧毁。唔该大家。关于上帝嘅事情咧，保罗就话：就算咧冇人同你讲啊，人心里边咧应该都会系略知一二。点解啊？因为咧，藉着我哋所处身的大自然，一切受造的万物，大到天地海宇宙日月星辰，以及呢细到 微細嘅細菌、細胞，甚至乎我哋喺出門口嘅時候見到嘅天色氣象，或者我哋入到去一個化驗室裏面見到物質嘅反應，以及到我哋觀察我哋身體上各部分嘅配搭啊，以及咧功能互相嘅運作啊等等咧，都能夠讓人可以洞察到喺萬物當中背後咧係有一位造物者係存在嘅，有一位簡建堂先生，佢係生於台灣農民基督教嘅家庭嘅，佢曾經咧喺美國嗰度讀書，後嚟咧就喺美國太空總署即係 NASA 擔任呢個高級研究員啊，佢負責太陽系星球探測研究嘅工作。後嚟咧，佢就翻到去台灣嘅大學擔任呢個機械工程系嘅教授。佢話：相信若果有機會同天空去俯瞰地球，即係望翻去地球啊！就會令人內心咧都會不禁讚歎地球嘅美。跟住佢又講啦，過去佢喺美國太空總署工作啦嘅個關鍵動力之一就係探索宇宙嘅奧秘，佢好期望喺當中去探索。每當研究有新發現嘅時候咧，佢就咧內心不禁讚歎上帝同亘古就有嘅創造嘅美麗。另外，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欧文上校，他曾经呢四度登陆月球，多次呢从太空去望返地球之后，他亦都成为了报道家。他见证住咁讲话，我有专享的权利去睇见奇妙神奇妙的创造，在我身上亦都咧必有神独特嘅旨意，就系乜嘢咧？要向每一个人去传扬神嘅伟大同埋慈爱。以上嘅见证都反映住同我哋同观摩世界种种嘅奥妙，都能够咧让人发现到造物主嘅存在，感受到呢个精密嘅设计者，佢造物是几咁美丽，几咁美好，同埋又奥妙又伟大，是何等嘅奇妙可畏。呢啲一切咧，都叫人无可否认噶。我哋有一提读呢两节嘅经文，22至23节，准备起。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昧，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照必扭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的形象。虽然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可惜正如第23节所讲，人呢却是本末倒置，将这些世上的受造之物呢当作神力去拜祭，期望能够得以庇佑，能够得帮助。好似上个星期咧，如果大家仲记得，朱传道话人嘅祭祀咧就好似乜嘢咧？好似喺度去提醒嗰啲神明啊，喂，你做翻好你自己本分喎、哦，叫啲神明咧，喂，你要维持翻一切运作正常、哦，就好似干旱嘅时候冇落雨，喂，咁你就要落翻雨啦，保持翻大地嘅滋润。而大海就要保持平静，唔好起大浪，等嗰啲渔夫咧可以咧去顺利咁样打鱼谋生。呢度经文指出，呢啲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已经好稳阵啦。佢哋咧按唔同嘅需要，就将唔同嘅嘢去当作神明咁拜，久而久之，乜嘢都拜。自以為已經做足一切的保障，可以令人安心。這裡經文指出，這些人自以為聰明，反成了愚昧，因為他們所祈求仰賴的偶像， 其实连这些偶像自己都自身难保。偶像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试问又怎样能够帮助到人，即是甚至乎说要搭救人呢？所以保罗指人拜祭，其实拜祭这些偶像是拜祭的死物，这些是愚蠢的。加上有创造者不拜，却是选择拜这些受造之物，是更加不智的。我们要知道在神眼中拜偶像是一个罪来的，这样做必然会惹神愤怒的。我们的上帝本来就是世界上的主人翁，后来呢却被人忽略了，甚至乎人类反倒去占据回这个主人翁的角色，并且呢将这位万物的源头、世界的造物主视为不可知论，即是认为呢人不可能知道上帝会不会存在，甚至就好像无神论一样，索性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就这样连神是真是假、是存在不存在都好像由人去决定。当初神将世界交给亚当夏娃管理，给他们自由，除了一条诫命他们要谨记的，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实。可惜人犯罪，而且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行了很多违背上帝的恶事，甚至到今时今日大部分人都已经被罪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以致到不认识这一位上帝，不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就好像呢一个爸爸容让自己的小朋友，即是作为哥哥的小朋友，去帮手吹这个弟弟的 BB 车，但是呢哥哥呢总是要将爸爸的手吹开，不让这个爸爸呢的手去掂那个 BB 车，去控制车左右，这样当然令人担心车上面的 BB 他的安危啦，尤其是在斜坡的时候。这个就好像人类要将牵附这位造物主的手和这个世界上去吹开，要由自己去话事，不容许上帝干预。试问虽然上帝好爱我们，他好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进入他的国土天国，但是这样的人又怎样能够进天国呢？结果就经文二十一节咁讲，因为佢哋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大家可能会记得，香港人都有一句说话：不知者不罪。我们天祈不要被这句说话误导了，认为人可以因为不知或者无知而能够逃避神的愤怒，在神的审判之下可以豁免。对于这些的罪，经文的回应是第十八节讲的，就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神的愤怒就是指神的审判，人去着私欲而行，按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和欲望来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圣洁公义的神眼中必然是一种罪的。甚至有人会因此而在自己身上承受因罪而得来的恶果，遭受到审判。神对罪的看法 是和人不同的。雅各书话，在雅各书在二章十节这样说，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背，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人在罪，在犯罪有分轻重大小，但是在神眼中，不论什么罪都好，甚至乎微不足道，哎，即是视为呢，即是我们可能会看为，喂，提都不用提啦，那些都不会得罪人，又不会影响人，是不是？但是呢，在神眼中却是呢，视为一致的。犯一条最微小的罪都是犯紧罪。加上公义的神呢，不单止看我们行为，亦都看我们的内心的。所以世人都有罪。人若果刻意不认上帝为上帝的话，更加罪加一等，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人的罪性使人不能够认识上帝，使人遭到灭亡，无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要知道，天父不愿意我们有人沉沦，他但愿人人都悔改归于他，将他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可惜不是人人都知道，因为没有人认识神，世人因为罪的缘故而被，即是眼睛被罪的蒙蔽。对于这个困局怎算好呢？圣经说，除了耶稣，没有人认识天父上帝。身处于希罗文化的时代之下，基督的福音被视为愚蠢、不理智、不光彩，亦都不光荣，是一个失败的信仰。当时每一个神明呢，都是标志着什么呢？就是压倒性的能力，争斗上的胜利，霸者的威荣。但是耶稣呢，却是在十架上受羞辱、死亡，毫无光彩，即是可以这样说，亦都没有威荣可言。但是保罗呢，不以为耻，并且呢，一直热心地去传基督十架的道理，因为他清楚知道基督的福音是满有神的大能。我们又一起读十六至十七节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心知道，对于罗马的读者罗马书的读者是什么人呢？就是罗马人他们可以说是非犹太人，原本呢是不属于神拣选的外邦人，现在因着福音的缘故，他们呢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出于福音神的大能。上帝是爱，上帝是慈爱的神，他选择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定义要藉着他，藉着耶稣，将神的爱和真理去向世界显明出来，使人能够明白到上帝的心意，亦都俾到人有突破困局的出路。唯有藉着耶稣，藉着他的福音，咁先能够让人可以同神同十和好的关系，并且得永生进天国。因为天父上帝的爱，他愿意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进天国，可以得永生。但是天国究竟是一处什么地方，而永生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天国不是纯粹一笪地方没有人管的，天国是一个王国，有君王的管治，有国度，亦都有子民的。 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到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天国就是一个与神一起的地方，在那里有上帝的同在，享受着上帝所赐的福乐。不过人先要成为神的子民才能够进得到去的。就好像我们要移民，我们很想在澳洲住，很想在美国住，很想在其他地方住。我们要长居的，我们就要先要成为当地的子民。天国同样都是。而永生呢，又是什么东西呢？永生的意思就是指上帝所赐的生命，只有信靠耶稣的才有的。这个生命是永远没有时间限制，是在永恒的时态之下永远同神起埋一提的状况。所以天国和永生同样都是关乎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在第十七节我们见到这里就是讲着义人必因信得生。一般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觉的，认为呢好人就可以上天堂，但是经文就是这么讲，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天堂进神的国，必然呢就需要凭信耶稣，不是单靠我们行为，也都不是靠我们自己。义人在旧约来讲，就是指行公义、谨守遵行神诫命的人。但是到了耶稣时代，大家都知道，保罗也都有指出，义人不一定能够得救，唯有凭信心去领受基督的福音，义人才能够因信耶稣得永生。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他的死之后被埋葬，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在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和死的过程之中，每一个片段背后都蕴含着很重 的意义的。在当中赐予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有着方向和力量来去追随我们的上帝，成为神的子民。耶稣现在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让世人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打开了通往成为神子民的门，叫人因信靠他，罪得赦免，亦都得着平安，并且得着永生盼望，可以进天国。耶稣的救赎是上帝向世人彰显他无比的慈爱的地方，能够让人因罪从神隔绝的局面可以扭转过来，使世人在每一个世上每一个人，任何人，不论是当初被神拣选的族裔，或者是外邦人，甚至乎今时今日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来的，对于犹太人来说，都可以有机会成为神的子民，与神和好。这个在保罗眼中，也都在我们所认知的福音当中，是神的大能。这个的好的消息是要呼召人，不论是任何人都可以凭着信心来去领受的一个消息。因为这个的大能，人能够得到上帝所赐予的新生命，让人的性命，让人的生命可以得着造就、改变同埋成长，让我哋可以从以往嘅失去秩序嘅当中，而家可以重拾人生嘅秩序。混乱迷失嘅得着回复清醒，有规律，有方向；破碎嘅得着重圆，失去嘅得寻回，受伤病患嘅得着平安。弟兄姊妹，若果要上帝得荣耀，大家想到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把口去赞颂，可以唱诗歌。但我想讲的，其实呢，我们单单活出上帝的生命都已经能够荣耀神，去吸引人接受救恩的。圣经里面我们会有时见到犹太人问安或者道别的时候，惯常都会讲平安。Eirene， 平安。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指一种健全的状态，即是指人在面对末世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获得拯救的状态。此外又指人因为进入了这种的健全的状态而享受到心中的平安。不过令人更加感兴趣的就是亦都有一个意思，就是平安又是指劳苦冲突的结束。在基督所赐的平安之下，使人因罪所承受的劳苦同埋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可以得以结束。领受上帝的福音使人得平安，这些一切都彰显着神的大能。神是恩威并重赏善罚恶的神，所以面对神的公义，罪人因审判而会遭到灭亡，而悔罪的人呢，就可以蒙耶稣基督的恩惠，罪得赦免，得到拯救。罪人虽然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要受审判，只要我们诚心向神认罪悔改，领受基督的福音，神的大能必使我们出离神的愤怒，得平安，并且改变我们，得着上帝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安然进到神的国。不过大家都知道，直至到今日，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所以很需要我们继续去努力去传福音，使更加多人去相信主。保罗他面对当其时处身于的那种希罗文化的世代，他没有以福音为耻。皆因他明白到上帝的心意，神爱世人，他也知道基督的福音是满有神的大能，所以他竭力地要将福音去传开，去回应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使更加多人因为基督的福音而得着拯救，得着平安。愿主祝福大家，赐我们每一位如宣家的每一位都有属灵的火热，同保罗一样明白到上帝的心意，不以福音为耻，可以竭力地去将基督使人得平安的福音可以传开去，叫更加多人，即是我们身边的亲朋戚友以及街坊，可以得着福音的拯救。愿主祝福大家，也都加力给每一位。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基督，荣耀的君王，我们知道你是慈爱亦是公义的神，求你监察我们的心，谨慎自己，不要只是看重你慈爱而忽略了你的公义，忘记你必赏善罚恶。我们也都求你的你赐火热的心给我们，叫我们热心于将基督平安的福音去传扬，使更加多人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享受得到你所赐生命是你所赐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可贵。愿主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你，愿一切颂赞荣耀归于你的圣名。以上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